我们在前面说到，在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节到五章四十三节啊，讲论这个神的大能者，神的仆人耶稣，他是一个征服者，他是一个得胜啊。那么在这一段经文之中呢，特别的举出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在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节到四十一节所记载的，耶稣基督他胜过了危险。这段经文之中，第二个所记载的是耶稣基督胜过了邪灵，这是记载在马可福音五章第一节到二十节。第三件事情是记载了耶稣基督胜过了疾病，这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到三十四节。第四件事情是记载耶稣基督胜过了死亡，这是记载在马可福音五章三十五节到四十三节。经过这些奇迹呢，这说明了耶稣呢，他是能够满足而且帮助所有的人。这些人从他的门徒到两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他都帮助。这一点呢，可以让我们得到保证，他也能够在今天来帮助我们。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四章三十五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都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三十七节。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三十九节。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四十一节。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在这段经文中的三十五节，我们读到，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那么那一天呢，照前面经文的记载呢，耶稣给他的门徒讲论天国的比喻。那么那一天，同一天呢，耶稣就要试验他们对神的话究竟真正的了解了多少。那么根据罗马书十章十七节的记载呢，这个信道信心呢，是从听神的话而来。我们来看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么有了信心，那么就要经过试验的。我们不能仅只是学习神的话语或者是甚至于我们能够反复的把神的话语重复一遍，这些都不够。我们必须能够实行神的话语，靠着信耶稣的心， 信靠的心来实行神的话。所以呢，这就是神有时候允许试炼临到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原因。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问耶稣是否知道有这个暴风要来呢？是否知道这个海浪要来呢？耶稣当然知道，但是他仍然让门徒经历过这件事情。这个在当地这个加利利海啊，这个风向的改变啊，常常是造成了极大的海浪。耶稣让门徒这个时候到加利利海去，是要他们学一个功课，甚至于门徒自己都不知道耶稣要让他们经历过这件事情来学习功课。那就是虽然是在风浪海浪的情况之下，耶稣仍然是让我们值得信靠的神。我们在人生中也常常有许多的人生的风暴，那么耶稣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他有信心来帮助我们的。那么有些人就有一种看法，就是说如果试炼或者苦难临到一个信徒呢，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犯了罪呢？他们不服从神，他们才会经历这种试炼和苦难呢？很多时候是答案是是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就看到门徒经过这个大风浪、暴风、海浪，这个是神的旨意，神耶稣要他们去做的。那么所以说很多时候啊，虽然我们顺从了神，有的时候神也让我们经历一些苦难，让我们在苦难和困难中学习到一些功课。这一次海上的风浪应该是非常的大，而且强烈，甚至于这些做渔夫的，原来做渔夫的这些耶稣的门徒呢，他们都害怕起来。虽然如此呢，我们在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原因呢，门徒呢应该不受惊骇的但是他们还是害怕了。我们看这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在4章35节，耶稣对门徒说，我们都到那边去吧。所以耶稣已经应许他们会到海的对岸去的，他命令的时候呢，他一定有能力做到这件事情。耶稣说，对门徒说，我们到海那边去吧，他并没有应许一个平安的旅途，但是他肯定的应许了门徒呢会到达对岸的。我们在经文中呢有第二个原因，应该让门徒他们不至于受到暴风的惊骇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暴风雨来的时候，耶稣还在船尾，还在枕着头睡觉，也就是说耶稣是与他们同在的。耶稣在前面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在许多的地方神迹教导，已经证实了他是一个有全能的神，但是呢他们还是没有一个完全的信任，说耶稣能够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他都能够完全掌权，完全的来控制这些情况。所以有某些原因呢，造成门徒仍然不能理解耶稣真的是所有 情况下的主宰，任何情况之下他都是主宰，但是有些原因造成门徒还不太敢啊，确定不太理解。第三点呢，门徒不应该受到这个暴风雨惊骇的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暴风雨来的时候呢，耶稣自己呢，他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暴风雨来的时候，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的情况之下，好像要沉下去的时候，耶稣自己在船尾上却枕着头睡觉。耶稣自己在这种暴风雨的情况之下，他是完全的平静平安镇静的。这个事实呢，并没有让门徒得到一些启示或者鼓励。耶稣在当时呢，他是正是在父神的旨意之中，而且他知道父神会保护照顾他，所以在当时呢，耶稣自己却睡着了，枕着枕头睡觉。所以我们看到当灾难来的时候呢，我们啊常常会变得害怕，像门徒一样，而且呢像门徒这样的喊着说，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在经文中我们看到耶稣当然是关心他们。39节我们看到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但是耶稣不只是让风止住了，他还对他们这些门徒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所以在患难来的时候，我们常常有时候会有害怕之心。害怕之心的真正的底下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对耶稣对上帝没有信心。这个海浪风暴是有它的效果，让人觉得恐惧，但是最大的危险并不是这些海浪啊风暴的造成的，最大的危险在于我们对耶稣没有信心。所以耶稣在这里很温和地斥责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门徒听到耶稣讲道，也看过他行许多神迹，但是他们还是对耶稣没有信心，是因为他们对耶稣的没有信心才造成他们害怕。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他们这种在暴风雨中害怕呢，就造成他们怀疑耶稣是否真正的关心他们。耶稣看出门徒的问题是在他们内心里面，是他们对耶稣没有信心，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在前面我们看到耶稣在加利利海啊教导了门徒许多的功课，他显示出他有赦免的权柄，他能够赶出邪灵，赶出污鬼，他能够医治疾病。现在呢，这些门徒又发现他甚至于能够使风浪海都平静下来。这件事情呢，使他们大大的惧怕，这是记载在41节。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呢，门徒就应该没有理由再害怕了，因为他们了解 耶稣呢一直都是在掌握控制住每一个的情况的。我们在五章第一节二十节看到耶稣胜过污鬼，战胜污鬼的事情。我们来看经文五章第一节，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第二节，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困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住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第八节，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第十节，就再三的恳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污鬼就出来进入猪群里，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二千。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第十八节，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第二十节，那人就走了，在加底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三个力量在那边发生作用和工作。第一个就是撒旦的力量，第二个呢是社会的力量，第三个呢我们看到是主耶稣的力量在那里工作。事实上呢，今天呢这三个力量呢都还是在那里工作，想要操纵人们的生活。第一，我们来看撒旦怎么样来影响一个人。撒旦呢，他是要全世界都毁灭了，是他的一个最高的目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教养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 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的第九章第十一节，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尼尼话名叫亚波伦。所以我们看到撒旦的能力呢，他是要来偷窃、杀害、毁坏一个人。我们不知道在这个比喻中，这个人他是怎么样的啊？因为什么原因，这个污鬼呢就进入这个人的里面？在某一段过去的时间里面，这个人他可能犯了某一些不顺从神的罪，那么这个罪呢就成了撒旦的这个在他身上的根据地，那么渐渐的他整个人就被撒旦啊控制住了。那么结果呢，他失去了他的家庭，他也失去了他的家人和朋友之间的这个交往，他也失去了一个个人的尊严，然后他就在坟茔之中呢，和在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生活像一个野兽一样，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自己。那这种情况呢，使人非常害怕的。他因为他顺从了撒旦，所以他没有平安，并且呢他活着的这个目的呢也完全消失了啊。如果他没有碰到耶稣来拯救他，那么他就会一直是这样的情况下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到，我们不可以小看撒旦的能力，他是我们的敌人，他如果有可能的话呢，他将我们所有有关于我们的一切，他都要把它粉碎掉。所以我们在彼得前书五章八到九节，我们这样看到，第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第九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而现今那些尚未信耶稣的人，他们是在撒旦的控制之下。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伯利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在马可福音第五章，这个对于这个被鬼附的人这个描述呢，可以让我们非常警惕到，我们要抵挡撒旦，决定不要跟他有任何的来往和关系。在现代这个现代社会，我们有些很多人居住在这个所谓的现代的社会，我们会认为或许这种事情不太可能发生。事实上呢，有的。我个人住的地方在加州伯克莱，我在这边就看到类似这样的人，非常可怜，真的需要神的怜悯。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不要让撒旦在我们身上有任何可以找借口到我们身上来的这个机会。在这个比喻中，第二个力量呢是社会的力量。 那事实上呢，社会的力量呢，真的是不能做太多的有果效的这个事情。虽然是需要社会的约束的力量，有它的价值，但是它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这个终究的答案。我们在五章三节和四节这样看到，第三节，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困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第五节，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困住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力量呢，虽然是有它的价值在有的时候，但是有些被撒旦控制的人，社会的力量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的控制他。其实罪和撒旦的力量是非常的恐怖的。今天呢，我们有些人住在这科学比较昌明的地方，事实上科学昌明，我们发明了许多新的东西，也不能控制撒旦和罪。当然社会的力量是有它的在那一部分有限度的果效，它能够约制一些罪恶，还有保护着一些善良的人。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社会的力量呢，并不能最终的解决这些问题。社会的力量最终是不能把人从撒旦的摧残之下拯救出来，只有耶稣能够将人从撒旦的摧残之下拯救出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第三个在工作的力量，那就是耶稣救主的力量。那么耶稣对这个鬼附的人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呢？首先，他很有慈爱的到了这个地方他甚至经过一个海上的风浪来到这个地方来拯救这个人。耶稣在前面这个斥责风浪所用的这个字呢，和耶稣将鬼赶出来的时候所用的那个斥责的字是一样。那么这个斥责的字呢，同样的是用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五节和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九节。我们来看看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五节。二十五节，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我们来看四章三十九节，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在这两处耶稣用这个斥责的字呢，是同一个字，所以耶稣赶鬼所用的斥责和叫风止住呢，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阻止耶稣从加利利来到格拉森的地方来拯救这个人，就算是有极大的风浪阻止他来，他还是来了。不但如此呢，这个被鬼附的人呢，没有人愿意跟他来往的了。那耶稣呢，来到他这边，不但如此，还跟他说话当地人想尽办法躲避这个人，但是耶稣呢，却对他们非常的尊重，用一种非常尊重的方法来对待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到世上来，真的是要来拯救那些失丧的人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巫鬼他经过这个人来说话，他们承认，他们也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们的这个信呢，或者是这些巫鬼对耶稣的惧怕呢，都不能拯救他们。巫鬼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而且相信耶稣对他们有掌管的权柄，所以我们在这边看第六节，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 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在这边我们看到巫鬼啊，借着这个人在说话，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而且承认耶稣对他们有权柄。第八节，是因为耶稣曾吩咐他说：巫鬼啊，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所以巫鬼知道耶稣对他们有权柄，他们就在第七节就恳求说：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第九节，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回答说：我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耶稣又问巫鬼：你叫什么名字？那么巫鬼借着这个人呢，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第十节，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这里这些巫鬼们呢，因为相信耶稣有权柄是上帝的儿子，他们求耶稣不要让他们离开那地方。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去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巫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喘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对巫鬼来说呢，人跟猪是一样的，只要他能够附着在这个猪或人的身上，他就控制住他，做出一些非常恐怖的事情。在前面我们知道，这个被巫鬼附的人，他住在坟茔里，打在山中大声喊叫，用石头打自己。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猪被巫鬼附着之后呢，这个猪也疯狂了，猪就闯下山来，投在海里淹死了。在这里马可福音记载，这个猪的数目约有2000。那么这种第一手的这个资料，很详细的数目的资料呢，马可可能是经过彼得或是有第一手资料的人那边得来的这个消息。在第九节我们看到，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这个群呢，英文是 legion， 在当时罗马的一个这个群呢，就是战斗群呢，大概有6000个人之多。所以这个人他被大约有6000个这么多的巫鬼所附着啊，这个人他真是活在一个非常的恐怖悲惨的情况之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被魔鬼附着、邪灵附着的人是非常的痛苦的。但是耶稣拯救了这个人，魔鬼要控制这个人，但是耶稣却拯救了这个人。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巫鬼呢并不知道耶稣的计划，耶稣要做什么事情，巫鬼并不会知道。所以耶稣要做什么事情，除非耶稣跟撒旦起誓，撒旦是不会知道的。这使我们得到鼓励。事实上呢，圣经上也没有记载说撒旦能够了解我们的目的，我们在想什么，撒旦也不会知道，更何况是神的目的或神的计划呢？撒旦附着在人身上和附着在猪身上，对撒旦来讲，人跟猪是一样的。耶稣当然有权利吩咐这些巫鬼到任何他要去，耶稣要他去的地方。所以耶稣答应巫鬼的要求，让他们附着在这个猪的身上。那么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呢，这个养猪的人，当地人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我们来看经文5:14，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要来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 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第十六节，看见这事的，便将鬼妇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第十七节，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第十四节，我们看到这个放猪的人呢，他不愿意负这个失去了猪群的责任，所以放猪的人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要来看是什么事，他们到耶稣那里，看见那个被鬼附的人好了，从前被鬼附的呢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成了一个新造的人。这个猪群的这个放猪的人，还有城里的人、乡下的人啊，看到这件事情他们就害怕，他们所关心的呢不是这个人被医治了，他们看到这件事情，他们可以要求耶稣停下来，停在他们这儿住下来，把更多的鬼赶走，医治更多人，不是，他们反而是怕耶稣来呢把鬼赶出去这件事情呢造成更多的像类似这个猪群呢跳下山来淹死的这种情况，这样他们的损失就大了。我们在第十六节这样看到，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第十七节，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他们怕有更大的经济上的损失。那么耶稣呢，他不会在别人不欢迎不受接受的地方待下去，所以他就离开了那里。那对当地格拉森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啊，因为格拉森那个地方呢也是被撒旦所操纵，耶稣来也能够将他们从撒旦的操纵之下拯救出来。那么这个被鬼附着的人出于感激和爱，他就要求呢要跟耶稣同在。我们在第十八节这样看到，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但是呢他的这个要求呢却没有得到耶稣的应许。我们来看第十九节和第二十节。十九节，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第二十节，那人就走了，在底加坡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耶稣知道对这个人来说呢，他所应该待的地方呢是在家里面，因为在他的亲属中间呢，他能够为耶稣做见证。有效的基督徒服事应该从家人和亲属中开始，因为他们对我们最为了解。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对猪的看法是觉得是非常不洁净的，他们不会跟猪在一起，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养猪的事情发生，可见的这是一个外邦人的居住的地方。那么这个原来被鬼附的这个人呢被耶稣拯救出来以后呢，他成了当地的对外邦人的这个早期的这个宣教士了。好的，在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一节到三十四节，我们又看到耶稣这位上帝全能的仆人，他胜过疾病，战胜了疾病，征服了疾病。我们来看经文，五章二十一节到三十四节，耶稣又坐船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 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恳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25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沉重了。27节，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28节，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29节，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30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31节，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32节，耶稣周围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34节，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人说，不要怕，只要信。在这段经文之中，我们看到两个人来求耶稣来帮助他们。一个是有一个12年血漏的这个女子，她当时的情况是完全的破产了。另外一个呢，是非常有地位非常富有的人，相对来讲是一个管会堂的人来求耶稣来帮助他。那么这两个人都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来求他帮助他。我们来看22节，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鲁雅，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我们再来看33节，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了他。这两个人都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而且他们的要求都得到了耶稣的回应。所以不管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的经济状况啊，或是我们的灾难的各种不同的灾难，我们都可以来到耶稣的脚前求他的帮助。首先讲这个12年血漏的这个女子，我们如果站在她的这个经历上来看呢，她实在是一个非常悲惨可怜的人。有12年的血漏，这是非常残忍的病。不但如此，他为了看这个病呢，他看了好多医生在这个医生的手里呢，不但没有得到医治，反而受了许多的苦，花尽了他所有的钱财。这个血漏呢，不但是吸干了他的所有的精力，一点一点的让他越来越衰弱， 而且呢也吸干了他所有的财产。不但如此，我们在经文上看到第26节后半部，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还有一点呢，是非常的让他觉得痛苦的，就是他这种血漏呢，在犹太教的这个礼仪上呢，是被称为是不洁净的。我们来看利未记15章19节，19节，女人行经必污秽7天，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那么因为她有这种血漏呢，使她根本就不能参加所有的这个宗教上的正常的生活，或者是社交上的正常的生活，这是对他来讲是多大的痛苦和折磨啊！虽然如此，他有这么多的不幸，但是这些都不能阻挡他靠耶稣这个地方靠过去，要求耶稣来拯救他。马可福音记载这个妇人的这个经文呢，是非常的感动人。当他向耶稣那边靠过去的时候呢，在他周围有好多人，他要挤过这个群众，那他到不到耶稣那边，但他心里想，他只要摸着耶稣的衣裳啊，他就必能够痊愈。他对耶稣有这么一点点信心。有好多因素啊，都会阻止他来向耶稣求医治。我们可以想象的，第一个，他可能觉得我是一个非常不重要的小人物，我不能不值得没有资格向耶稣求我帮忙。第二个，他在犹太教的这个宗教礼仪上，他是被称为不洁净的人，是一个非常低下的人，他可能也会觉得自己不配。此外呢，他那么多医生都医不好他，他为什么还要再来试一试呢？啊，这都是有可能阻止他来求耶稣医治他的。但是不管这些论点、这些思想多么的干扰他，都不会阻止他来靠近耶稣。在掺杂的众人拥挤之下，他靠近耶稣，他就摸耶稣的衣裳，说，心里意思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了。这是一个非常感动人的一个描述。那么他一摸到耶稣的时候，他的血漏的源头立刻就干了，他自己呢马上便觉得他身上的灾病完全的好了。在这个经文之中，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不管我们对耶稣的信心或是大或是小啊，像这个妇人，他可能对耶稣的信心是有点摇摆不定，但是他有这么一点点信心，耶稣都很看重，都回应了他的请求。这么多人拥挤在他周围，他们都甚至于挤着耶稣，碰到耶稣，他们都没有得到耶稣的祝福。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他们对耶稣不像这个妇人一样对耶稣有这么一点点的信心，这些众人根本就对耶稣没有信心，所以他们在他们身上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什么神迹或者奇事。在这个教会的聚会的时候，或是这个宗教奉行会的时候，人声掺杂，都不能得到神的祝福。你只有在对耶稣有信心的人，才得到了耶稣的祝福。第30节呢，耶稣他心里就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他自己身上出去，所以他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第32节，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为什么耶稣要把这个女人给找出来，来在公众之中把她给指出来呢？因为她是有血漏了，这个不是一个很有名誉的这个疾病啊。然后她得到医治之后呢，耶稣要把她在这么多掺杂的人群之中把她给公开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耶稣这样做呢，是为了这个妇人自己的好处才这样做。耶稣不单是要成为这个血有血肉的这个妇人的这个医治者，他更要成为他的救主和他的朋友。他希望这个有血肉的这个当初有血肉的这个妇人呢，来看着他，来感觉到他的温和的爱，听到耶稣自己的一个肯定他的一个话语。那么耶稣称他为女儿。34节，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耶稣称他为女儿，也就是说，耶稣拯救了他，接受他进入神的家，做他的女儿，所以他的信救了他。耶稣不但说他得到医治，并且叫他平平安安的回去。这个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是指的他的整个人都已经完全的得到拯救了。这里所说你的信救了你，英文是 Your faith has made you whole， W-H-O-L-E。 这个意思呢， whole 的意思呢，就是说他不但是身体的疾病得到医治，他的灵魂也得到了医治，他整个人都变得完全了，得到了医治，得到了救赎了。好的，我们还会在下面继续的讲耶稣战胜了死亡，征服了死亡的这个经文，请您继续的收听，谢谢您。